好，开始。好，开始。喂喂喂 ，Hello。
喂。
好，高兴今天真的是阳光明媚啊，然后感觉就是整个人都非常精神的，然后看到今天有很多新面孔在我们当中，然后也是非常的开心。那我这个讲道呢，就是连续是五次的一个系列讲道，叫做五福临门啊。但是呢，但是其实每一次呢都是相对有点独立的，所以呢，如果新来的朋友或者你之前没有听过前面四讲的内容的话，你不需要太担心，他不需要说听的过程当中不需要太多之前的一些的知识的啊，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知道具体的操作，就是讲起来你是不是觉得啊，是真的不需要太多前面的知识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是我自己预备的当中的时候是每一次尽量是相对独立的，就是解释一段旧约的经文，而且呢，这五讲基本上都是挑旧约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五件大事来讲。然后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讲这个旧约当中这五件大事，让我们对于整个的旧约以色列的历史有一个的概念，而且也对于这个旧约关于以色列历史的神学的教训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的把握，这就是我的一个讲这五讲的一个的目的。然后为什么叫五福临门呢？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概念，就是到底什么叫做上帝给我们人的赐福？这个福跟我们本来所想象的那个福气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一直这五讲当中我都一直在回应的一个的一个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上帝给人类的赐福？那么今天最后一讲，我们当然就会对这个大的话题有一个就是总结性的一个的了解啊。那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56章到62章的，不会全部看，因为太长，然后我们挑了其中一部分来去看啊，什么叫做救恩？好，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的日子，我们可以在一起相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请你的圣灵现在临到我们的当中，愿你的圣灵来我们心中做见证，好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借着你的灵，我们可以明白你向我们启示的意思。好，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期待的你要成就的是怎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地上。天父也求你保守我们，可以将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我们可以效法你，我们可以跟随你。上帝你是怎样的神，让我们也成为怎样的人，好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可以配得称为你的子民，你的儿女。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上，愿你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先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虽然我有时候 PPT 也会把那个经文打出来，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不一定全部打出来的，所以大家先翻开比较保险一点。如果是棕色面的圣经的话，这个棕色面的圣经就是在568页，568页。啊，发生在古代的以色列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国的灭亡。古代的以色列王国自从所罗门王死之后，就分裂成为两个王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就是这里的图片当中这个以色列，然后南国叫犹大。那么这所谓以色列国的灭亡呢，其实是分别发生在两个年代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 亡于亚述帝国的侵略，而南国犹大又在公元前586年被一个新的帝国，就是所谓的新巴比伦帝国来毁灭。那么因为这两个帝国他们都有一个政策，就是但凡他们铁蹄所至的国家，只要把他们的民族就是战败打败之后呢，他们就会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就会将当地的人全部迁徙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来居住。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就是让你离开你的家乡，离开你熟悉的地方和那个势力的范围，让他们呢可以就是比较容易来统治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地图上紫色的这个箭头，就是亚述帝国当年就是灭亡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将以色列的人就是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居住，这些箭头紫色箭头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分别迁徙到不同的地方。那后来巴比伦帝国也是用同样的策略，所以绿色的那条线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在把那个南国犹大在灭亡了之后，把犹大的那些居民就是迁徙到就是绿色箭头的地方，你看都是离他们的故乡就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段时期以色列人会称他们的这历史上的这段时期也称为亡国被掳时期，灭亡的亡，他们的国家灭亡，然后他们的人民居民也被好像被掳走，被掳掠到别的地方居住，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来继续的生活，所以这个阶段就叫做被掳时期，以色列历史的被掳时期。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国破家亡、流亡异乡的感觉。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去反思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去想，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独一的真神吗？不是称为世界上唯一的上帝吗？那为什么我们会输给那些信其他的神明的那些的国家和那些的民族呢？为什么我们会在战争当中输给那些称为信什么马杜、信什么其他的神明的那些的国家呢？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神不是真独一的真神，不是唯一的神，然后而且呢，我们这个神不单是不是独一的，而且还不够他们的神厉害，所以我们战败了，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会弄到这个国破家亡的地步？到底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神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借着不同的先知向以色列发出的启示，向他们告诉他们，到底他们会为什么会招致这个亡国被掳的命运。上帝跟他们说，你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你们的问题。那他在上帝通过不同的先知向以色列民反复强调的两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独一的单独的敬拜耶和华上帝。你们在拜上帝的时候，对，你们在这个圣殿里面你们拜上帝，但同时你们又造很多其他不同的庙，你们也在不同的地方来拜其他的神，所以你们没有专一的敬拜上帝，这是导致他们上帝最后决定要审判他们，让他们以色列亡国被掳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不敬拜独一真神。然后第二个主要原因，上帝透过先知也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他们没有行公义好怜悯，他们整个的社会到一个地步是虚妄正直，人人只是顾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容忍不义，没有怜悯，完全违背了上帝建立以色列国的初衷。所以这一段以色列被掳的历史，其实不单单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失败，我们从这段以色列被掳的历史，从先知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被掳的原因当中，我们不但知道以色列人失败，我们还知道上帝的性情，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 他喜欢什么，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以及我们透过这段历史，我们会知道说上帝到底，上帝心目当中最对人类的赐福，对以色列的赐福，到底什么在上帝心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福气。所以今天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以赛亚书56章到62章这一部分的一些 的内容，我们去真的再仔细的去看一看，一个是理解以色列灭亡的原因，以及从中上帝所启示出来的他要赐福人类的计划的最高峰。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启示出他赐福人类计划的最高峰，然后我就会称它为天国降临计划。天国降临计划，对，什么叫天国？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以赛亚书呢是非常特别的，它在旧约当中是除了诗篇之外篇幅最长的一卷书，而且信息量也是最大的，因为它整个以赛亚书一共66章。有人就觉得很有意思了，诶，我们新教徒的圣经不是也刚好66卷，以赛亚书66章啊，好像很有，就 很巧合是吧？啊，不管如何这个巧合到底合不合理，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说它真的很长，然后它不但是长，它内容跨度也很大。整个以赛亚书可以分成三大部分，而三部分都就恰恰的是针对着什么呢？在针对的是以色列在被掳前、被掳中以及被掳归回之后这三个历史的阶段。所以整个以赛亚书的信息量，它的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从这个国家灭亡之前最后的一个阶段，然后到国家灭亡之后他们流浪在异乡的阶段，然后又到后来，如果我们看就是旧约，大家一直旧约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后来就是波斯帝国就是掌控了那就是中东的那一带的地方之后，就有个新的政策，就会把那些不同的民族可以就是送回他们原籍去居住。所以后来就是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可以，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原来的那个老家，就是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所谓中东的这一块地方上面去居住，这就是所谓的被掳归回啊这样的一个的阶段。所以以赛亚书它三部分是针对三个时期来发出信息，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56章开始一直到以赛亚书的最后，就是56章到66章，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三大部分。然后在这一部分当中呢，上帝是针对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民跟他们说话，上帝要再一次提醒他们，因为他们被掳归回了之后，他们要重建一个自己的社会，重建自己的一个，虽然没有一个主权的国家，但他们要重建自己的生活，重建自己的社会。上帝来提醒他们，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当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上帝对你们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也在这个当中，上帝也给他们承诺，将要有一个救恩临到，将要有更大的事情，上帝要就是要成就的。这个就是以赛亚书最后一部分上帝给出的一个信息。所以从这个56章一就是第一节，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三大部分的开头，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然后我们看到说，哎，他一开始就宣告上帝的救恩要来临。然后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在圣经上，你能翻开圣经的，你可以就是瞄一下后面，就是2节到8节，上帝就继续讲下去，就是要这，他说这份救恩不但是临到以色列人，还要临到外邦人。上帝不但是要重新召聚以色列人进入自己的国度，还要召聚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进入到自己的国度，甚至使外邦人也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呢， 从这个开头我们就会知道整个的以赛亚书第三大部分它的主题就是救恩。它的整个的大的概念，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救恩两个字。那什么是救恩？一般我们已经受洗过的基督徒，或者你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话，你对救恩这个概念你可能不会陌生啊。那可能没去过教会的朋友啊，或者就是对一些的朋友可能就会陌生啊。什么是救恩？那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说，哎，新约圣经就宣告耶稣基督带来了救恩，然后呢？然后我们通常会说，这个救恩就是指就是因信称义，我借着信耶稣，然后我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涂抹，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再算我有罪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借着这个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他死之后的复活，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就是在罪当中的我，就在上帝眼中也是好像死了一样，然后现在我们在上帝眼中就有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然后将来我们也可以因着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将来也可以进到一个叫做天堂或者乐园或者天国，反正这样的一个地方，跟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幸福快乐美满。就是这个是通常我们就是所知道所理解的救恩的这个一个的概念。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描述救恩的时候呢，它其实很侧重一点，就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这样的描述，对救恩的描述和理解，只是好像只是涉及到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个人借着耶稣信耶稣，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个人借着就是这份跟上帝的新的关系，将我就相当于得到了天堂的门票。然后死了之后就可以上天国，这是你可以说，这他在描述的是救恩的个人的层面，救恩的个人层面。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圣经新约圣经放在更大的一个脉络里面，就是旧约的背景当中来看的时候，如果我们先从旧约去理解这个救恩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救恩的概念要扩大，比我们原来所想的，或者比我们平常讲的最多的那种救恩的概念，个人层面的救恩概念要再大一点。你看这里56章第1节，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我的救恩临近跟我的公义将要显现是很明显是一对平行句。所以平行句的意思就是公义跟救恩是很有关系的一个概念，他否则不会把它并列出来讲，对不对？如果完全的是就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他不会把它并列出来讲。上帝说我的救恩要临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的公义将要显现。所以说明，对，原来救恩跟上帝的公义真的是大有关系。那么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56章的第6节一直56章的第9节开始，一直看到58章的结尾的话，你会看到他在讲什么呢？他一直在讲的是上帝责备以色列社会的不公义。前面一开始上帝说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好，后面开始上帝责备的是不义。什么叫不义？好，然后后面就56章的第9节一直到58章结尾，就是在讲他们怎么样的不义。然后在58章结束之后，59章开始呢，上帝又继续讲述他救恩的安排。他说他要就是来拯救，他要来。就是来做，就做一些事情来拯救这个以色列民。所以你会看到说整个的这个结构的安排，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社会的不公义 跟后来上帝要发出的救恩，两个是相互对照的去理解。这里讲到的上帝的救恩绝对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救恩而已，而是整个非常就是有一种社会性的一种含义。那我们一步步来看，一步步来看，我们先看就是前面56章第9节到58章这里面所讲的以色列的有哪些的不义呢？如果大家有时间，还有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先快速的浏览一下我这里列出来的一些经文，因为太多我们就不一一的读啊。但是你可以浏览一下的话，会比较有一个印象，到底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的不义。我在这里归纳呢，就是大概是三大点。第一点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就是那些他这里没有说清楚是哪一类的领袖，但是你会从他的描述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人贪吃好酒，中饱私囊啊，屈枉正直，所以肯定是比较有钱的一些的，或者有权的一些的权贵们啊。他可能在以色列里面也是可以有一些做官长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地位比较高的一些人啊。他们这里责备他们是贪吃好酒，中饱私囊，屈枉正直。然后呢，民众是怎么样呢？啊，后面一部分57章3到10节就是说，民众呢就拜了其他的假神，甚至呢跟那些庙祭，因为他们其他的一些的宗教里面有一种庙祭的，然后去拜那个神的时候，就在庙，就在那个神庙里面跟那些庙祭就会行淫啊，就是这是另外一个的指责他们的另外一个的罪。然后最有意思的是第58章，就是我特别喜欢读这几节的经文，就是58章的1到5节，就是说什么呢？他们非常很认真的在禁食祷告。你知道什么叫禁食祷告吗？啊，你可能有些朋友没进过教会的不知道什么叫禁食祷告，就是禁食祷告就是不吃东西然后来祷告啊。当然也有很多形式了，但是最彻底的一种形式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然后可能一两天两三天，然后专门为一些的事情来祷告，就禁食祷告。通常以色列人是在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禁食祷告。好了，然后在这里说什么呢？你们禁食祷告，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然后圣经形容他们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非常的就是诚恳虔诚的样子。你看58章第5节那个问号之后，他上帝说他们怎么样的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这个就是禁食祷告的人士下面，知道吗？就是披麻蒙灰，然后垂头像苇子什么意思啊？就是祷告嘛，一直这样祷告嘛，那个苇子头不是会点下来的吗？就很虔诚的样子，披麻蒙灰，你明白没有？然后在那里很认真的大声的祷告。然后他们还说第3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哦，还在上帝面前就是叫板，是吧？上帝啊，我们这样祷告，你为什么不听？我们这么虔诚。我们宗教，我们仪式感这么强，你怎么不看我们？但是上帝在这里责备他们的是什么呢？上帝责备他们说第4节呢，第3节后面就开始说了：看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迫人，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上帝责备的是什么？上帝不是说你的宗教仪式感不够强，上帝不是说你那个宗教的排场没做够，不是。上帝说你的每天的生活，你的对怎么对待你社会当中的你身边的那些人，你们虽然表面上 很有宗教感，但是你没有真正遵守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就是社会的公义和怜悯。这就是在这一部分让我们看到，先知让我们看到说啊，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那个不义啊，这里说的不义。那 我自己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个以色列真的是，怎么说呢？真是个活宝，就是他们可以违背，就你会觉得，哎，怎么他们怎么背逆上帝，背逆的这么彻底呢？你想想，又不是独一的敬拜上帝，然后呢，上帝要求的那些的律法，那些的律法上的那些要求。公义怜悯的要求他们一个也都不遵守，就是 你会觉得，哎呀，怎么以色列人就这么喜欢跟上帝作对啊？就好像上帝是你仇人似的，你说什么我就或者说对吧，好像是上帝，好像你是青春期的孩子，然后上帝就是你的父母一样，对吧？你说 A 我就说非 A， 你说 B 我就，你要我做 B 我就说非 B， 是吧？一定要跟你对着干啊。但后来我想想，其实可能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就不是真的不是只是他们就是纯粹的一心的要跟上帝对抗啊。其实人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后面我想一想，应该其实更可能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一方面他们希望可以透过那些宗教的仪式、献祭、宗教节日，得到这位耶和华上帝的保佑。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人活着，我们还是要有别的活的方，就是我人人你在这世界上做人的话，你还有另外一套的做人的法则。所以尽管上帝可能借着先知责备他们虚妄正直啊，怎么样，好像很难听，但是也许他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坏的，他会觉得，他甚至可能会喊冤，他说：“上帝啊！”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应该这样子活的吗？按你说的那一套我怎么活呀？有可能他是这样想，他因为他有另外一套的人生哲学，或者他觉得有另外的一些的法则在他的生活当中。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以前是一个弟兄，他是在一个基督徒的老板手下工作，然后呢但是我那时候见他的时候，他是准备说要换工作回老家，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啊，为什么要换工作啊？然后他就谈起他的老板，然后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就是刚有点像我是大吐苦水的样子。反正就，但是这不是老板对他有怎么特别的不好，因为他的那个职位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老板不敢得罪的那种。但是他是看不惯老板的做事手法，他说这个老板就是，所以他的老板是已经是不知道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的基督徒了，然后呢，所以呢他也很虔诚的，每一个星期天他都一定会上教会，一定的啊。但是呢，星期天他自己上教会，工厂的工人当然还是要继续加班，他自己上教会，工厂的工人继续加班。然后呢，他还看不惯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工人的态度，就是啊，想方设法就是扣你一点工资啊，找一点借口，然后又扣一下你的，就是怎么样那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说他跟他的生意朋友就是竞争的时候，竞争对手，他说这个老板是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每个星期天上教会，但是他在生意场上，他却是活得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啊，你要说奇怪也不奇怪。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就通常这种的心态可能就是这样子：一方面他觉得我要来教会敬拜上帝，我读圣经可以滋润我的心灵，是吧？让我自己不要太容易发脾气啊。然后我这样跟我的生意伙伴谈生意的时候，我冷静一点，然后也比较容易得到生意的筹谈，就谈到生意的筹码，或者谈成功我的生意啊。但是另一方面，他会觉得在生意场上，这个世界绝对是有另外一套运作的法则。也许他在生意场上相信的是丛林法则， 就是说商场不战场，是吧？战场是什么地方？我不捅你，你就捅我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不把你赶尽杀绝，不把你就是把你如果是我的对手的话，我如果不把你打倒了，摁倒了在地，使得你爬不起来的话，那么明天就你把我摁倒在地，知道我爬不起来，这种危机感非常的强啊。如果他真的完完全全的相信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的话，你想想他对人能留一手吗？他对人能可以就是怎么说呢，能退一步吗？不可能，因为他觉得他今天退了，明天他自己就被别人摁倒。所以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会觉得啊，就是信上帝是一码事，但是我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啊，很现实的，现实的社会当中，我必须要按照另外一套法则来生活啊。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譬如说他的口头禅可能就是，如果我同情他的话，那将来谁来同情我？做生意就得这个样子啊，是吧？就是非常天经地义的，差点就没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差点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了，差不多这样子。所以真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留意说，其实拜独一上帝跟在生活当中能不能行出公义怜悯，其实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件事情来。如果我们的人生不是以上帝和他的律法为我们最高的做人的法则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相信有别的法则，不管我们称它为什么什么主义也好，什么什么法则也好，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东西有可能比上帝的话语还要更真实，或者是更优先去决定我们的人生和行为的话，那么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跟以色列人一样，跟上帝的公义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最后我们连心中的公义感都完全的模糊掉，分不清黑白。所以先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遭遇国破家亡是因为上帝的审判，而上帝的审判他们不是仅仅因为他们不敬拜独一上帝，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的社会生活，从个人道德到公共的事务上，全部都背离上帝的律法，没有活出上帝所要求的见证。所以难怪先知在59章里面，先知替以色列认罪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的经文，59章9到11节，我们先念9到11节上一部。好，一二，请。你看这里说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摸墙，然后晌午半角。为什么瞎子摸墙然后晌午半角？其实因为没有光嘛，大中午的你怎么可能走在路上会突然间绊倒呢？如果有光的话你不会的。他的意思是说，他就形容，先是形容这个以色列的社会当时黑暗到一个地步，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完全的没有盼望，完全的没有希望。所以他说我们好像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没有力量。然后59章第15节这里说，上帝说一句，那种那时上帝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不但没有公平，还他怎么样？他看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差。无人代求，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 大家对这种黑暗已经绝望到一个地步，我连为他祷告都做不出。为什么祷告都祷告不了？你想想，如果你是祈求祷告一件事情，你通常会要想象一个比较，就假如那个事情是不就是比较状处在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你要为他祷告，那通常你是会想象一个比较美好的情况，然后跟神说，神啊，求你可以这样这样子，是吧？如果是自己处在困难当中，你会想象说一个美好的状况是，上帝啊，求你帮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子来完成。我们要祷告要祈求的话，通常都是要先能想象到一个出路或者一个美好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向上帝祈求。但是现在以色列的黑暗是黑暗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活在里面的人他根本想象不出来这个社会可以怎么样好起来，所以他连祷告都做不了，只有绝望无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感到过这么深的一种失落感、绝望、无力和无助感。你可能看到他现在一片黑暗的混乱里面，有些人在拼命的抗争，但是很显然这些人只不过是以卵击石，蚂蚁推大象，根本一定没有成功的可能。甚至你看到这些人他本身也很多的瑕疵，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也甚至怀疑说，假如这些人真的成功的话，这个社会真的可以改好。但是你又觉得，如果他们抗争失败，那我们还得继续活在现在的这种黑暗的当中，继续的看着一幕幕含冤受屈、官官相护、见利忘义，以及很多虚假的繁华、惊人的自私和普遍的麻木。你很希望社会有所好转，但是又看不见出路，你甚至你根本想象不出可以有什么的希望，进不可能，退不甘心，于是你连祈求祷告都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最后就像死人一样彻底的瘫痪。这就是当时在以色列那些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的人他们的感受，没有办法祷告。但是先知替上帝借着先知说，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但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这里先知宣告，你在人间找不到拯救，你在人间看不到盼望，那么上帝亲自来拯救。他以一名战士的形象出现，穿盔戴甲，你看披上外袍，一副是整装待发，马上要为你征战的样子。那么他征战的敌人是谁？上帝要打倒的这一说的仇敌又是谁呢？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来看的话，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行公义的人，背逆上帝的人，那些屈枉正直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那些见利忘义逼人做苦工的人，那些心地冷漠不帮助穷人的人，这些都是在前面56章一直到58章提过的以色列当中的那些种种不义的人。 而在五十九章里面，上帝就把他们通称为自己的敌人，而这些的仇敌，上帝说我已经穿好战衣，随时准备报应他。而等上帝报应之后，全地的人都要知道耶和华是这样一位为受欺压者主持正义的神。在这里，有一个就小小的解释，就是解释或者说就是插曲，就是这里虽然用到的报应、报复、报仇这些词哈，但我们不要把它不是不要以为说圣经是鼓励我们基督徒遇到一些不公正或者不公义的时候，完全就凭着自己的情感去报复啊，私仇去报复报私仇啊。你要注意的是，这里讲施行报应的是上帝，而我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位上帝，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全知而且全然公正的一个上帝，所以人间最公正的终审法庭也比不上上帝的公正。所以你要知道，这里虽然是上帝好像要报复，但是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公义的本体，所以呢，这里用报复的字眼只是显出上帝要站在受欺压者的一方，并不是说上帝是只是凭着 一时的情感冲动然后就会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就是报复。因为我们人的报复就是很可能就凭着一时的情感冲动，然后很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报复过度，或者是一些就是伤害过度，这样的情况在人的报复当中是常有的，因为我们的报复只是为了宣泄情感。但是上经文说的是，其实是由上帝出面伸张正义，所以并不是说鼓励我们要去就是报私仇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要模仿上帝的伸张正义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是在法律程序在法庭的当中要 确保我们的这个伸张正义本身真的是正义的，有个正义的过程，有个正义的依据，然后才去伸张，这个才是我们就是模仿上帝的那个伸张正义的一个合理的方式，而不是要单单因为这里说啊报应啊报仇啊，所以那我也就是随便的，就是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我就凭着自己情感的冲动就去报私仇，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个这个小小的注解啊，那这个之后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回我们的这个一开始要问的一个大问题上面，就是我们要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这里说的整个的以赛亚书第三大部分，它的大主题是救恩。那么到底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救恩呢？所以我们要焦点放回救恩的概念上面。那如果我们把焦点重新放回救恩的概念上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段的现在我们刚才我读出来的这段经文里面，它其实比较谈论的是一种救恩的社会层面，上帝要在社会的不公义主持正义，上帝要把那些不公义的人啊，要审判他们，要报应他们，这是有救恩的社会层面的一个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下面两节，就是20到21节的话，这就你可以说这个就后面的内容就相对于是比较个人层面一点点的救恩的内容。因为后面讲什么呢？后面说有位救赎主来到啊，我们这基督徒的话肯定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绝对就是在指新约当中耶稣将要来了，是吧？然后呢他会怎么样呢？这个耶和华说救主来了，然后耶和华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跟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就是要立一个新的约。想想新约圣经就叫新约嘛，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立一个新的约，然后这新的约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加给你的，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好苦啊，这里反正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子孙都会一直遵守我的话啊。所以那这里我们 基督徒我们就知道了，哦，这里讲的是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就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就会遵行上帝的话，这是救恩的个人层面。那么他跟刚才说的那些啊，主持社会正义啊等等，这 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里面，神透过他的话给我们看见了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计划，是不是只是关乎个人，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全人类？所以你譬如说，神的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让我们想起神的律法的话，你还记得我们第三讲的时候，这个系列的讲到神的律法，就是我们看的生命记嘛。那生命记里面，上帝对于以色列的社会，他有哪些的就是要求，或者是哪些的期待呢？可能我们想想啊，对哦，在那个上帝的律法里面，在生命记里面，上帝有提到一些，就是说要经济上面要怎么样去帮助那些穷人，然后上帝有讲到说借贷的话，你要就是要别人还钱的话，你要拿当头，对，那拿别人向你借钱，你要拿当头的话，你不可以把他的那个连他晚上过夜要铺在身上的那唯一的一件那个那一块布，能不能叫衣服？不叫的，都很难说啊。就他唯一能晚上睡觉用来御寒的那块布，你不能把它拿作当头啊，因为你这样拿走了，他虽然拿你的钱，但是他晚上就是也没办法过夜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在生命记里面，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上帝关心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还关心的是这个社会里面那些弱势的人、弱势地位的人，他们有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审判的时候你有没有公正的审判？然后那些穷人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帮助怜悯他们？甚至司法上你有没有公正的司法，这都在上帝的律法里面都有提到的。所以你会看到，其实神的灵如果是让我们提醒，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而神的话又让我们知道原来神是喜欢公义的，神是希望人类可以活在一块有一个公义的一种的社会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里的关系了。救恩的个人层面是重新唤起一个人他的那个对上帝的回应，而这个人当他对上帝的回应被唤起了之后，他会很认真的去想去明白，想去跟随上帝要做的事情以及上帝的性情，而上帝要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这几个讲一直来讲，你会看到上帝希望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整个旧约的主线，上帝建立这个以色列国，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度，成为世人当中的见证，见证上帝的公义。以色列人没有见证好，所以亡国了之后，现在又回到回到自己的这个故乡的时候，重建社会的时候，上帝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要建造一个公义的社会，这样你才可以见证我这一位公义的上帝，你们才配得称为我的子民。这是一直整个的旧约的一个的主线，也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的一个的主线来的。所以难怪在59章之后，紧接着59章说的是上帝要拯救，上帝要报应，然后接下来60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上帝现在转向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一座山叫做西安山，整个耶路撒冷就建在这一座西安山上面，所以西安又是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一个的就是别称啊。 那上帝就喜欢用这个西安来代表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呼唤上帝，呼唤他的子民说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照耀。现在上帝已经亲自上阵，披好战甲为正义征战。既然上帝也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有能力活出公义的生命，现在所以你们就不要再绝望，不要再因为世态炎凉而放弃行善，或者担心好人没有好报，因为上帝已经行动，上帝的光已经照耀你，所以起来发光。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但耶和华要升起来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先知曾经用黑暗，就在59章里面用黑暗来比喻整个的社会没有公义，但是上帝现在说什么？这个社会黑暗，但是现在耶和华已经照耀你了，所以你不再是黑暗的，你们自己也不需要担心自己是不够公义的，上帝要照耀你，他的荣耀他的光要 发现在你身上，使你可以发光，甚至到一个地步，最后万国都要在你的光中行走，列王 必在你如旭日出生的光辉中行走，你的公义的光辉将会普照万民，别人其他的都看着你，都学习你，都效仿。这是上帝对以色列国的一个的以色列民的一个的，你说应许也好，你说呼唤也好，因为上帝要做，上帝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起来发光。如果后面就是60章到62章后面的内容也是有点长，所以为了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就不一一去讲，但是我想请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两段的经文，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可以就是对于这里有个上帝要做的事情有个概念。以赛亚书60章18到22节，好，我请我左手边的朋友弟兄姐妹和朋友一起先读这个以赛亚书60章18到22节。一二，请。还没找到。以赛亚书60章18到22节，在571页，我这个棕色面。61章，我们读8到11节就好了。61章的8到11节，好，请。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所以这里的图画都是在描述上帝要就是要在末后的日子，或者是上帝最后要完成的要做的一些的事情。你会看到说，哎，这个反反复复的提到说要使这些人民成为公义的义人，然后他们整个的就是这些人他会披上公义的外袍等等。所以你就看到说，原来上帝祝福人类最终极的计划就是要带来一个拜上帝行公义好怜悯的国度，又或者说是要建立一群行公义好怜悯的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最终的一个的计划啊。先知说得很清楚，说这一切都是上帝他自己要亲自来做，不仅仅是靠人，是上帝自己来做。所以整个的让我们看见说，整个的人类社会未来的出路跟希望不是在我们人的手中，而是在创造世界的上帝那里。我们人只是被上帝呼召去参与到他的这个就是这个的事情的里面，参与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只是公义的参与者，而不是公义的拥有者。这一点使得我们基督教就是跟很多的其他的你说党派也好，宗教也好，追求公义很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需要以自己为绝对正确绝对公义来自居，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化妆为一个就是公义的化身，因为我们本来不是。因为圣经说了，是上帝带来这个国度，不是靠我们人自己，我们只是去参与，我们不是拥有公义的那一位。这我觉得上帝真的非常好，因为光光是这一点他就保护我们可以远离很多试探。远离什么试探？远离自我神化的试探。你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权贵为了闻过是非，为了给自己立贞洁牌坊，为了维持表面上的正义的形象，结果他们是做出更多更不义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在别人面前坚称自己是伟大正确光明，坚称自己是代表未来的道路，自己知道未来的道路在哪里，然后你们跟着我走。他们人他要把自己要摆在这种神明的位置，使得他即便假公正他也要装公正，把自己放在这种就是他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使得他最后越是致命为公义的化身，结果只是会越会像魔鬼那样虚假，虚假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所有人听你所说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为什么要说谎？因为他以公义的化身自居，他以自己代表伟大光明正确来自居，他以为自己拥有正义，以为自己就是正义。这就是这，我不好说一定是哪一个或者哪一个，但是这是人类追求公义的当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他只是公义的参与者，但不知不觉他却以为自己是公义的拥有者。但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借着上帝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试探。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才是公义的化身，我们只不过都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我们只是一个作为罪人的身份参与到见证上帝的公义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不拥有公义。但是你也可以说回来说啊，那如果你说呢，我们人自己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绝对公义的社会，那我们人不是公义的化身，那这公义的国度是上帝自己会做的，上帝会就是把它做完的，因为上帝说了他就已经可以完成了，那么就没有我这些小蚂蚁什么事了，是吧？我们就是等着上帝你发光了，你的光比我们加起来的光都不知道光多少倍，那我就不需要发光了，你有光照着我就好了，需要发光了啊，这样我就零负担零压力，是吧？ 那活在世上挺好。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回应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上帝呢？逻辑上是可以的，因为上帝不是给你自由意志了吗？你不信他都可以啊，逻辑上。但这个什么逻辑？这种的思维的逻辑，其实一种是不信的逻辑，不信者的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信仰者的逻辑是会这样的，他说信神就是以神为神，就是以独一上帝为我的神，我的父，我的主。信仰的道路就是一条跟天父联合的道路，他的性情，他的目标，他的期望，我们就是借着跟上帝联合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契合上帝的这些的东西。所以在信仰状态的人状态下的人，他一定会渴慕上帝的公义。上帝你怎么样的，我希望我也这样。父啊你是怎么样的，我希望我也是那样子。父啊你希望做些什么事情，我也希望那个事情可以实现。这就是信仰状态下的人他的那个想法。所以在那个信仰状态下的人，他会希望尽量可以活出公义，尽管他未必可以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至少他可能会坚持去学习怎么分辨是非，他不会放弃学习分辨是非，他也会可能会不断去了解社会，关心身边的事情，这样他才知道怎么样去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还有为那些领导人去祷告。他会不断了解这个社会，也让他可以知道自己怎么样不会盲目的跟风，不会去传播虚假的历史，不会去维护那些牢笼人的意识形态，不会去参与那些对受欺压者落井下石的社会舆论。总之一个人一个群体，他如果是有渴慕公义的心的话，他一定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我们就在这种为与不为之间，其实已经活得不一样了。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现在你还没有机会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你永远都不需要做一件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开始见证上帝的公义。本来我就会问一个小节的，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讲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小节就这样就略过了。对，那好，我们最后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来去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的分享。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人在世界上所能想象的最美好最完美的那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你不单只是审判人的义与不义，你也希望将公义带给人，你希望我们成为义人，你也希望这个世界的上面的人可以建立起公义的社会。上帝啊，求你指教我们可以怎么很好的去在这方面去回应你。所以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也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惊天动地的事。但主啊，在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人在个人自己的处境当中，越来越知道怎么去效仿你的公义怜悯，然后也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去建立、去营造公义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的环境和这样的一个的氛围。主啊，愿你给我们智慧，也愿你祝福世上的国度，特别那些在混乱、征战、抗争当中的地方，求你与他们同在。愿你的公义可以临到那里，愿你可以在那里，真的是正义可以在那里得到伸张。愿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